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也赐福给你们。阿们。非常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在21天的禁食祷告的时候，能够在主日传讲信息。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迎向复兴新浪潮这个题目。这不是现在21天禁食祷告的感动，而从去年就一直有这样的感动，只是到21天的禁食祷告里面特别有感动要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去年的2月7号，我在我们的灵粮神学院的校友退休会讲了一个题目，叫迎向圣灵新浪潮。这是1年前的事情。没有想到2月7号讲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美国就爆发了这样的一个 Ashbury 的复兴运动，它是在2月8号。所以我灵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感触跟感动，主真的在全世界，在他要来之前，要在各地兴起很多很多的复兴运动。那么在 Ashbury 这一个地方所发生的复兴运动，主要是在这一些学生特别是 Z 世代的学生，他们的身上所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复兴运动。你可以看他们的 Ashbury 大学的大礼堂挤满了人大多都是这些大学生，那么还有从各州闻风而至的这些大学生，所以可以说当时是轰动一时。因为呢，在他们原本是一个小时的早崇拜的聚会，居然停不下来，持续了16天，昼夜不住的敬拜、祷告、认罪、见证，这是现在的聚会很少会看到的。所以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我的里面就好像感受到圣灵在疫情后的这个时代，他要加速他复兴的浪潮。所以我们需要预备好迎接复兴的浪潮。那么看到这个 Z 世代的学生被复兴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喜乐。因为这一次的大复兴完全是由学生主导，没有大牌的讲员、大牌的敬拜团，纯粹是学生在台上带敬拜，那也是一般的早崇拜，并没有说很有名的讲员。所以呢，你会发现当时我的感受看到这样的复兴的信，除了2月7号讲这件事情，2月8号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里面有很深的感受，就好像以西结书那边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向主说，因为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比我们超前部署你的复兴的运动。主，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是后知后觉者。主，我们感谢你这位先知先觉者，在去年在后疫情的时候就已经提早告诉我们说，现在正是迎向复兴新浪潮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如同运行在以西结所见的异象里面，所有灵里面枯干的人都要活过来，所有被罪所杀的人也都要活过来。主啊，圣灵，求你的风吹在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身上，包括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圣灵啊，求你没有放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圣灵在我的身上显出你复兴的作为，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集体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能够翻转这个世代，能够向世界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好，那我今天呢，就是会从这个我在这个复兴里面的多年的祷告的那一种的 感受来跟大家分享。1986年呢，我是到韩国参加反韩盛会，点燃了为台湾教会复兴的火。那1986年到现在已经将近多久了，你们算一算，将近快几年哦，很长对不对？非常长的时间哦，已经快要像三十几年，快到四十年。那这个复兴的火在我里面呢，还是持续的燃烧。所以呢，我对于所谓的教会复兴的历史是很有负担的啊，很多的去了解。但是我认为复兴的定义有很多，最好的定义呢，就是我刚才我们一起念的啊，以西结书的那个地方，枯骨复生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呢，我就把它写下来。复兴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复兴是神怜悯的工作，也就是复兴是神怜悯我们，怜悯这个世代，这样子受到罪的压制，活在罪中之乐里面，甚至没有办法突破罪的一个循环，所以他怜悯我们。这是复兴，是怜悯，神怜悯的工作。也就是说，虽然我们需要祷告，但是基本上是神的怜悯发动我们的祷告，我们好像能够感同身受神心里的那一种的伤痛，以及他渴望看到复兴的那一个心情。那这是神怜悯的工作。然后通过什么？通过神的话和神的灵，那使枯干的骸骨能够起死回生呢、啊？不但起死回生，我们个人起死回生，而且我们所有的圣徒都能够成为神极大的军队，对全世界还没有认识主人能够做见证，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风向，能够带来一个属灵的觉醒跟丰收。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复兴最佳的定义。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以西结书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那我就终于明白，今年的1月2号我在这个医院的候诊室，为什么神要让我看见这样的启示。所以呢，我就今天要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有一些分享。这也是我过去在台北讲堂讲到这么长的时间呢、没有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过的，也就是说我是从神给我的启示跟大家分享的。那一天是礼拜二，那我通常在神学里面礼拜二呢，中午我都会跟神学生一起在我们的祷告殿进食祷告，寻求主的面。可是那个天我没办法参加，因为我要去这个医院看诊。那我就在这个候诊室那边祷告，我说主啊，虽然我现在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在祷告殿跟同学们一起祷告，但是我的心跟他们同在，所以求你也对我说话，让我在候诊室的时候也可以领受你的启示，不是只有在祷告殿可以领受启示。就好像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领受神的启示一样。所以呢，我就说主啊，你就对我说话。没有想到我一祷告完就看见一个大的房间，这个大的房间呢，就中间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祷告的手，他的皮肤是苍老的，是有皱纹的。然后呢，这个祷告的手呢打开的时候呢，就看见有这样的一个火就从里面烧起来。所以呢，你会发现就从这个祷告的手里面就冒出这个熊熊的烈焰，我就很惊讶。然后就接着看见这三面的围墙右边的围墙，右边是红色的中间是白色的旁边是蓝色的。好，所以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启示就这么简单，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祷告的手，是苍老的手，是有皱纹的手。然后呢，打开之后熊熊烈焰从手中冒出，然后这个房间就开始有变化，右边是红色，前面是白色，左边是蓝色。所以呢，我看到这个很感动。为什么很感动？因为我多年为复兴的祷告，我就知道中间那个手一定是祷告的手，而且祷告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一定会冒出复兴的烈焰。那这是我里面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感受。所以呢 好，所以拜托看怎么样能够改善一下。第一个就是点燃复兴的祷告，这是我第一个大点跟大家分享。点燃复兴的祷告，所有的复兴都是从祷告开始的，从祷告点燃的，没有复兴，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了。所以呢，如果我们21天禁食祷告只是为我们个人的需要祷告，那也就是太逊了。我们为国祷告一定是要看到复兴的火烧在全台湾各地，对不对？一定不会只是烧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第一大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点燃复兴的祷告。点燃复兴的祷告，你会发现一定是从祷告点火的。那这个祷告点火代表什么？好，那我们看到这种的祷告所带来的一个复兴的火，通常是由关键少数开始的，由关键少数开始的。现在我们这么多人一起祷告，在台湾所有的教会的基督徒总数来讲，仍然是关键少数。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全台北灵堂的人都在为复兴祷告，在台湾众圣徒里面仍然是少数，因为并不是所有台湾的众圣徒都有在21天的禁食祷告里面，这个是事实。那所以它必然是一个关键少数开始的一种祷告，而且这些关键少数的祷告是长时间疲劳的祷告，不是只有21天哦，可能祷告了1年两年三年甚至10年15年，他都坚持要看到复兴发生在那个地区。那这叫做关键少数长时间疲劳的祷告，疲劳的祷告。那就好像这个以赛亚书62章那边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可为可赞美的。这就是长期疲劳守望的代祷者最好的定义，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长期疲劳守望的代祷者，我们一定会祷告祷告再祷告，不会休息，也不让上帝休息，只等到他让这样的一个复兴的工作发生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这就是以赛亚书当时鼓励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祷告祷告再祷告，直到神让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那这就是我们看见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复兴祷告的一个关键，就是关键少数长期疲劳的祷告。好，所以呢，我举几个例子很快的带过去。第一个是甘美容姐妹，可能你们不认识她，我也不认识她，没有看过她。不过在台湾，如果你了解台湾的这个复兴史，台湾的复兴史，你会看见在台湾在1972年可以换一支吗？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1972年呢，新竹县尖石乡泰雅族的圣灵复兴运动，关键人物之一就是刚才的甘美容姐妹。那时候有4位这些妇女，她们在看到整个当时教会的黑暗面，就是整个属灵的光景不断的向下沉沦，道德生活也越来越腐败，她们看不下去了。这4位妇女觉得这是神的教会，怎么可以这样子？长老醉酒，信徒吵架，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没有见证的，让人看为笑话。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迫切祷告，再祷告，主啊，我们就要看见复兴的火烧在我们的教会，谢谢。所以他们就一直祷告，祷告到终于在1972年7月7号感谢主，就在田埔长老教会他们所在的教会呢，就一直祷告到这个火就烧在那边。那烧起来之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很多人就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呢，圣灵就更大的浇灌，然后生命就被改变，神迹奇迹就发生，福音就广传，海外宣教就开展。那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看见的整个在台湾本土版的1972年的复兴运动。从哪里开始？从关键少数的四个姐妹长期祈祷的祷告，她们就看见圣灵的浇灌跟充满，带来整个教会的翻转，甚至带来整个神国度的扩张。第二个人物就是廖宏图牧师，可能大家也不认识他，我也不认识他，但是他有一次来到我们周五同工晨祷分享，我就非常佩服他。那他是马来西亚的圣经学院的老师，在2016年他安息年的时候，他到美国就是 Ashbury 这个神学院做访问学者，就在那个访问学者那一年，他领受了世界性的大复兴的异梦，他就很深的感触要为这个祷告。所以2017年他回到马来西亚，持续的教职就再回到美国 Ashbury 那个地方就开始祷告。到2019年他完全放下他手中的工作，全时间为复兴能够发生祷告。然后呢2020年到2020年他就开始进食祷告，行走祷告，所以他身上绑这个牌子，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像施洗约翰一样，就走在这个 Ashbury 神学院跟大学的那个 Willmore 的那个小镇，他就到处走，天天那这样子三年之久，他说主啊，我一定要祷告到复兴发生在这个地方。然后呢2022年神说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好，主啊，你感动我们来这边祷告，怎么现在叫我们离开？我已经祷告了三年了，我要看到复兴发生我才要离开。主对他们说，你离开以后复兴就会发生了。他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主的答案跟他的期待不一样？后来他们都顺服神，他们就离开到纽约做那个无家可归人的一个服事。就在他们离开没有半年之内， Ashbury 就发生复兴的运动，所以他就赶快从纽约回来看。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他就是这样长期祈祷的祷告，所以就看到肯塔基州的那个 Willmore 那个 Ashbury 那个地方就发生轰动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复兴运动。好，你会发现在大礼堂里面没有办法挤进去的人都在外面，你看到那个一定是复兴。对，就好像台北洋堂这边挤满了挤不进来，在那个和平东路那个马路上全部坐满了那种感觉，然后就可以知道这是复兴的工作。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就这样子的长期祈祷的祷告，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然后呢第三个大家不陌生，就是呢杨道龙牧师，那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我就不多介绍他。那么他在台湾点燃的 RPG 的这个复兴的火，就是复兴祷告小组的火，那渴望看到这样的一个复兴祷告的小组能够烧出熊熊的复兴的烈焰。那感谢主，他来台湾五年多的时间，我们看到神在台湾许多教会开始做一个 RPG 的工作，越来越多人加入 RPG 的小组，开始为台湾复兴祷告，然后呢也开始召聚各个地区的这些 RPG 的小组成为一个为国复兴祷告大会。那第一场就在去年的四月啊，在台北我们在夏凯纳啊灵粮堂举办。那么第二场呢就是在这个五月在高雄灵粮堂，我们也这样子的为国祷告。好，再过来呢就是呢这一个七月在台中灵粮堂啊，也台中东海灵粮堂也是 RPG 为国复兴祷告大会。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好像产生涟漪效应，从一个一点点的人啊开始越来越多人啊，慢慢一群人啊，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21天的进食祷告，神又差派美国70几位的这些代祷的将领啊，他们来帮助我们。他们说台湾是在神的眼中具有关键位置，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说我们比你们厉害，因为你们是摩西，我们只不过是亚伦跟户尔，很谦卑啊。他们21天他们在三楼的这个我们的以前的儿童主日学，他们就是早中晚在那边寻求神，21天只喝水，21天他们是自己自掏腰包来。所以你会发现付了代价，表示神也看重台湾在这个亚洲地区的一个关键位置，需要差遣国外的这些非常强壮的代祷的勇士来帮助我们。 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我说的点燃复兴的祷告。你会看见神的手从过去到现在，每一个我们所看见的，无论是在新竹县坚持这样的复兴的火，或者是美国肯塔基州 Ashbury 的大学发生的复兴的火，或者即将要发生的台湾的复兴的火，都是从点燃祷告开始的。所以我们参与在这个神荣耀的工作里面，实在是超有荣幸的。因为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要看见神的荣耀，何等荣幸。所以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在我们中间继续做这样的工作。那一旦复兴的火烧起来，那神要兴起复兴的大军具有怎样的特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看到呢，这个一个大黄军就代表教会了。教会里面的祷告的手是苍老手，是长期的祷告，祈祷祷告，所以是苍老的手。然后呢，火是越烧越旺，然后产生的复兴的大军啊，就是像三面围墙的颜色。第一面围墙，当然我们看到是红色。那红色呢，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意思是有意思的。它第一个意思呢，是代表了人的罪，代表人的罪。大家都很清楚，在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你的罪虽像什么朱红，必变为雪白，所以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呢，人的罪是用红色的来表达。第二个，它表达的是血跟救赎。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红色，除代表人的罪之外，也代表了血与救赎。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呢，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我要把这个血赐给你们。神把这个血赐给以色列人说，因为呢，这个血里面有生命，是可以赦罪的。所以呢，代表血代表生命，也只有生命的牺牲能够赦免人的罪。那这个是当时就这样讲得这么清楚。好，到耶稣的时候，大家就看得更楚。耶稣的救赎就是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不用山羊跟牛犊的血，旧约是这些，但是耶稣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就成就了这个。我们不是每一次都要到圣殿，而是每一次到耶稣的宝血面前，我们的所有一切的天良的亏欠都完全的洁净，而且我们过去导向死亡的行为也都被洁净了，让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神。所以你会发现圣灵复兴的工作的第一个颜色叫做红色，红色所代表的就是与神和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世历代的复兴发生，一定会产生与神和好的第一个阶段的工作。那这个与神和好，当然我刚刚讲过，就是因为我们的还做神仇敌，我们不认识神，就是做神的仇敌。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就得救了。那这就是看到整个复兴的工作发生的时候，圣灵在所有复兴浪潮中那一些人的身上都要做与神和好的工作，显出耶稣宝血的大能。那与神和好，你就会想到说，那一定是非基督徒。不是，第一个要想到的是基督徒的与神和好。所以基督徒需要首先回转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那你说我们已经经历耶稣的宝血，已经与神和好，还要再继续的与神和好吗？对啊，我们要继续与神和好。因为虽然我们已经成就耶稣已经成就永远的救赎，可是我们的生命仍然持续走在成圣的道路啊。成圣的道路总是遇到我们自己很多的状况，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与神和好。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是神的选民可是神说，你看你们，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居然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那是神很深的叹息，我所用耶稣宝血所救赎的百姓居然不认识我。所以这样说，我必然伸手把手攻击你们，不是要毁灭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管教我们的手出现的时候，他是要炼尽我们的渣滓，除尽我们的杂质。所以每一次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你的宝血洁净我，炼尽我的渣滓，除尽 我的杂质，再一次的与你和好。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红色的果效，一定要先发生在基督的身上，基督要先回转，如同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大家在这几次的主日信息都听到，这称为我名下的百姓，不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是这些信主的人称我们的百姓，要首先要自卑祷告，寻求人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然后我们就会看见天上的赦免，地上的医治。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与神和好，第一个是基督徒要先回转与神和好，然后再看到非基督徒回转与神和好。没有基督徒首先回转与神和好，非基督徒是不可能与神和好。我讲这个话是发自我内心很深的呐喊。今天台湾的基督徒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哪里？我们是与他们一同同流合污，还是我们真的跟他们活出不一样的生活？这是我们必须去思想的。所以基督徒要先回转，你才会看到非基督徒的回转。那这一次感谢主，让我们看到21天的禁食祷告会带来一个里应外合的属灵大丰收。我心里面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在前几天我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我就听到主说，接下来你会看见在台湾各地有一种里应外合的属灵大丰收会发生。什么叫里应外合？就是当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会看见神的大能会运行在那些还没有认识主人心中，他们心里面的所有那些坚固内会被摧毁，他们的刚硬的心会变为柔软。这就是里应，里应外合，就是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开始跟他们分享福音的好消息的时候，他们觉得哇，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就好像旧约讲到将来有10个外邦人会拉住一个犹太人说，我们要与你一同敬拜你们神，因为我们看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你期待将来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那些朋友邻居同事同学抓住你说，我要与你一同去敬拜你的神，因为我看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你们渴望看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当然都渴望，对不对？这叫做里应外合的属灵大丰收。从哪里开始的？从基督徒回转开始的。带来什么结果？带来非基督徒大量的回转归主，这叫做真实的属灵大丰收。那这是我在今年大年初一收到一位姐妹传给我的一张照片啊，好感动。大年初一啊，就是农历啊，过年第一天哦，就这有印证啊。这个地方呢是哪里？就是日月潭的耶稣堂。921大地震之后，耶稣堂就荒废了。后来呢，这个姊妹把它承接起来，就把它里面焕然一新，然后开始呢成为台湾第一间观光教会。然后呢，大年初一传这个给我，说：“嗯，他说谢院长，我告诉你哦，大年初有3位在这边受洗。”我说这些人哦，这些是观光客啊啊！我从来没有听过观光客去参观观光教堂，然后就受洗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里应外合的大丰收一定会发生。你相信吗？我相信。我看到这个就好像看到巴掌大的云彩，那个圣灵的恩雨要浇灌在台湾许多的地方，甚至有人走过太平洋堂大门就。哦，我要进去看他们在做什么，进来就信主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说的嘛，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看到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在台湾全地洗净台湾受一切的罪污啊，对不对？第二个，白色。白色代表什么？圣经里面讲到白色是有意思的，白色很简单，就一个意思，叫做纯洁的生命。所以你看到耶稣登山变貌的时候，他的衣服是什么？白色的。他的脸面如同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放光啊，对，好像光一样。所以呢，白色基本上就是代表洁白的生命。所以耶稣受洗的时候，你看圣灵如同白鸽降在他的身上，所以三一神都是白色的。那意思是说他代表的什么？纯洁的生命。那问题在的人，问题是教会到底有没有穿上白衣啊？你要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有7间教会啊，有5间教会神不太满意哈，那2间教会神很满意，夸奖他们。但是呢，有1间教会神不满意，叫做撒迪教会。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就是 他们虽然按名字他们是基督徒是活的，可是其实是死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没有办法证明或者显明他们是基督徒啊。但是神说你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没有被这污秽的衣服所污染的啊，那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这个句话我一直反复思想，我们基督徒理所当然应该穿白衣与上帝同行，对不对？可是撒迪教会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没有穿白衣与神同行，反而是穿着被污染的衣服，所以没有办法与神同行，因为都被污染了。所以你会发现圣灵的复兴的工作，他的军队必然有白色的工作，白色的工作是与神同行。那与神同行是怎样？就是要穿白衣，也就是我们与神同行，你不能穿黑衣啊，要穿白衣才能够与神同行，就是意思说要活出圣洁的生活。那这代表要行在光明中，要行在光明中。那行在光明中很重要，为什么？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以前我们活在黑暗的里面，但如今在主的里面是光明的，所以行事为人都当像光明的子女啊。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啊，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换句话说，我们穿白衣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要每一天的生活要查验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有没有是神所喜悦的事。那我们要结出这些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这叫光明的果子。好，然后呢，行在光明中，我们就是活出一个纯洁无瑕的生命。那纯洁无瑕的生命为什么很重要？第一，当我们活出纯洁无瑕的生命的时候呢，这个纯洁无瑕的生命基本上就是要怎么样？见证生命之道。所以你会发现保罗说，我告诉你们哦，你们要无可指责，要诚实无为，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做什么？神无瑕疵的儿女。要做什么？让你们在这世代将明光照耀，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意思说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背谬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如何看见神？看见你就看见神的洁白的衣服。我们穿白衣就是这个见证，我穿白衣不是要显出我的道德有多崇高，而是要见证神有多圣洁。他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把耶稣基督表明出来，这叫做我们活出纯洁无瑕生命的第一个目的，是见证生命之道，不是见证自己的道德何等的高尚，产生质疑的心态。第二个，我们纯洁无瑕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参加有一天在天上举行的羔羊的婚娶。所以你会发现在启示录讲得很清楚，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都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活的时候，我们穿白与神同行，活出纯洁无瑕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参加羔羊的婚娶，而这是蒙恩，这不是我们赚来的。这边说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些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不但是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行义，这才是完整的救恩。所以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呢撒迪教会你说看到神对他们的劝勉，就是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换句话说，你穿白衣就代表你的得胜，代表我们生命的得胜。因为这世界是充满了许多的污秽，会污染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穿上白衣，我们不但没有被污染，而且我们是得胜者。那所以呢，得胜者就是穿上了白衣，而且呢，神也说我必不从我的册上涂抹他的名。哎呦，这个有时候想起来令人胆战心惊啊，在生命册上找不到我的名字。哎，那你就要问说，如果找不到你的名字，你要问说什么？神哪里走不公平？怎么我的名字没有？但我已经信主受洗，在台北哪里受洗二三十年，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啊？神说，因为你的衣服太脏了，所以没有办法登进去，你要穿白衣啦，就是这个意思。好， 了解了吗？所以呢，这关乎我们的得救，也关乎我们的得胜。基督徒要得救，要得胜，这是耶和华复兴的大军。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为什么一定要苦口婆心劝基督徒总要披戴耶稣基督，穿上耶稣基督的衣服啦？意思是说，你要穿上耶稣基督的衣服，要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每一位基督徒要用这个来期许，靠着圣灵的帮助，我穿上主耶稣的衣服，我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荣美的生命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一定要靠圣灵。保罗说他靠自己，他累得半死，痛苦的半死。所以大家在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还是靠着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不断地告诉我们，穿上穿上穿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穿上耶稣的衣服。那耶稣的衣服有一些材质是很，我们应该知道要穿上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爱心。那你就要常常用这个来检验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充满怜悯啊，有没有充满恩慈啊，有没有充满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爱心啊。太棒了，如果每一天在神面前二十天禁食祷告，我们求神先光照我们，在这七样事情有没有哪一样是没有达成，主啊帮助我，圣灵啊再加添力量给我。对了，这就是二十一天禁食祷告，会让我们自己先成为这样的一个穿白衣的耶和华的大军。好，第三个颜色叫蓝色。蓝色代表什么？在圣经的蓝色呢，基本上代表属天和神的恩典。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好，你会发现属天的颜色，因为呢，大祭司在旧约大祭司的衣服，我们来看他的外袍的颜色有没有蓝色啊？他内袍是白色，代表我们里面的生命要成为洁白。可是外袍是蓝色，代表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跟属地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世却不属世啊。这是大祭司外袍的颜色是蓝色，所以你我也是透过你的生命见证我们是属天的，不是属世界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哇，神的宝座的颜色也是蓝色。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那里讲，哇，在四王的头上的穹苍有宝座的形象，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蓝宝石。所以蓝色也是代表属天的颜色，不管是大祭司外袍的颜色或者神宝座的颜色都是蓝色。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蓝色代表的是属天的颜色，也代表了神的恩典。你看到摩西啊，他带了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以色列七十个长老到那山上，哇，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他们看见神耶，看见以色列神，而且呢，哇，神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什么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一说那个代表神的恩典，不只是代表属天的颜色，代表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后面讲说神却没有伸手加害他们，他们不但没有被害，而且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哇，这个跟以色列长老他们很怕来到西奈山，神的威严降临的时候，闪电、雷轰、密云、地震、火焰，吓死人了，站都站立不住，还敢观看神就见光死，对不对？所以怎么可能？所以这一定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让这七十四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不但站着还观看神，而且什么又吃又喝。哇，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不但没有死掉，还吃喝快乐。好，所以蓝色代表什么？蓝色代表与神同乐，就是我们这些认识主的人，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吃喝快乐，那是一个非常如同天堂的那种的表现。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新约的人更加的有福气，我们不会像摩西他们去到山上，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因信得进入现在神的恩典中，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在属天的颜色，我们穿着蓝衣， 然后呢，我们站在这个恩典中，就是站在神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中。然后呢，我们但与神和好，而且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所以到他面前呢，是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得连续蒙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要与神同乐。那与神同乐，当然第一个啊，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自身荣耀。也就是说，我们看到74个人在山上，神向他们显现，如同蓝宝石明镜啊，非常的天色非常的干净啊，那就好像在神的荣耀里面啊，他们与神同乐，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耶稣在离开世界，他大祭司的祷告，就是在神的荣耀中合一啊，就是说，我已经为你们祷告，我已经将我啊神给我的荣耀赐给你们的。好，然后呢，我已经给你们，所以你们要在我的荣耀里面合而为一。意思说，你会发现耶稣他非常在意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的果效是合一，而不是纷争。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合一，代表神的荣耀会渐渐的远离我们。如果我们的家庭没有合一，神的荣耀会渐渐远离我们，因为是我们造成的问题，不是神不工作。好，我们看到2024年2月4号，我那时候在日月潭，就今年的二月四号，在日月潭的湖畔呢，就做了一个异梦啊。这个异梦很特别，就是我看到，在个梦里面呢，我在看细胞膜片，看到一个细胞把另外一个细胞吃掉，然后就奇怪，怎么自己的细胞会把自己的细胞吃掉？然后就祷告。然后后来呢，有一个外国人就拿了一本书给我，上面写着《和平与战争》。我以为那本书要写以哈战争、俄乌战争，结果一翻开一看，啊，不是，他是要讲什么自体免疫的战争啊！我就明白过来了，原来神所在意的就是教会，台湾的众教会、普世的教会都不能够自己人打自己人啊，对不对？自己人打自己人叫做自体免疫，你自己的免疫细胞攻击你的身体的细胞，这叫自体免疫症状出现，有的皮肤产生问题，肠胃产生问题，眼睛产生问题，跟自体免疫攻击自己的细胞有关系嘛。所以呢，自体免疫的战争才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小心面对，因为一旦攻击我们基督的身体，一旦发生自体免疫的症状，基督的身体就虚弱下来了，我们的肾功能、我们的皮肤、我们各方面的功能都会显出薄弱。所以呢，这就是自体免疫的战争，哇，太重要，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就是需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在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手足关系，还有教会的同关等等，我们都要竭力保守。那与神同乐就是需要先这样，然后我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说彼此相爱很重要呢？因为呢，耶稣他离开世界之前，他鼓励门徒要在彼此相爱中才能够喜乐。所以耶稣说什么？这就是我已经对你们说的，在约翰福音15章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耶稣有一个喜乐，说我要把我的喜乐存在或者放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那问题是，耶稣的喜乐是什么？耶稣的喜乐就是他跟父神之间的彼此相爱。所以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耶稣他所看重的事。第一个，他把荣耀赐给我们，叫我们合一；第二个，他把爱赐给我们，叫我们相爱。那这就是我们今年2024年我们台北洋堂的意向，对不对？就是自身荣耀，爱理合一。所以你会发现，当圣灵工作在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在台湾众教会，它会产生耶和华的军队。那这个军队，他们必然身上有三种颜色的衣服。第一个是红色的果效，就是与神啊转离恶行啊，与神和好。第二个必有白色的果效，与神同行，行在光中。第三个就是呢，与神同乐，爱中合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用祷告渴望复兴的发生，那我们不但渴望复兴发生，而且我们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我们的生命要看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红色的工作，让我们与神和好，转离恶行；第二个是白色的工作，让我们与神同行，行在光中；第三个，让我们与蓝色的工作，与神同乐，爱中合一。最后我用这张做结束，就是1972年我刚讲到那个甘美容姊妹，她 真实经历了那一个祷告点燃复兴的那一个见证，他看到了。他说在那个时候1972年，神也对他说将来会有第二波的浇灌，意思说这时是第一波圣灵浇灌，让你亲眼看见复兴的工作，但是将来还有第二波圣灵的浇灌，因此我们要用敬虔的心来迎接复兴的来到。你相信第二波的圣灵浇灌离我们不远吗？我们真的相信，所以我们来祷告。我们现在来祷告，我相信神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就是要做这样荣耀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是的，今天就在这里，我要成为复兴的器皿，求你的圣灵今天来浇灌我。每一个人为自己祷告，首先我要为自己祷告，就是求主第二波圣灵浇灌，就是把那一个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在21天的禁食祷告，就是一个施恩恳求灵浇灌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为自己祷告说，主啊，那个恳求不是因为我能够做到，而是你圣灵浇灌我就会恳求，我就会看见那个恩典会发生。主啊，你说这个恳求是要带下你的恩典的，也是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的，是你先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得着恳求的灵，我们才能够恳切的呼求你把复兴带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开口为自己祷告，施恩恳求灵浇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哦主啊，是的，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要看见，哦主啊，这样是要发生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无论在实体在线上的，主，我们要看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被施恩恳求灵浇灌。主啊，第二波施恩的浇灌要大大的浇灌，施恩恳求灵浇灌浇灌浇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领受更大的施恩恳求灵，真知道怎样子在圣灵里祷告，真知道怎么样子照着神的心意祷告。哦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得到每个弟兄姐妹，得到没有放过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看见圣灵就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浇灌，以至于我们的禁食祷告真的按着你的心意祷告，真的能够在你面前得着你的恩典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第二个来祷告，什么叫圣灵第二波的浇灌？第二个祷告就是公义焚烧的灵，求主把公义焚烧烧在你我的身上，来炼尽我的心，除尽我们的渣滓，让我们在你神的面前不但是除尽渣滓，炼尽杂质，而且活出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求，主啊，公义焚烧的灵啊，公义焚烧的灵啊，求你现在烈天而降，烧在我们的身上，炼尽我们生命的杂质，除去我们身上的渣滓。主啊，让我们可以穿上白衣与你同行。主啊，结出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爱心、诚实、良善、公义的果子。哦主啊，我奉耶稣名祝福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都穿上这个白衣与神同行，活出纯洁无瑕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弯曲的时代，成为耶稣的见证，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如同明光照耀。主啊，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得胜者，能够参与羔羊的婚娶。祝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祷告第二波圣灵的浇灌，除了施恩恳求灵，除了公义辅导灵，还有火热布道的灵浇灌烧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神的面看到有属灵大丰盛要发生。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我们要看见火热布道灵要浇灌下来。圣灵啊，现在求你烈天而降，主啊，把那个传福音的火热，主啊，烧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看见火要烧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头上，如同初代教会120个门徒头上是有火的。现在你的火烧起来，烧起来，烧起来，烧在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身上都烧起圣灵的传福音的火，刚强壮胆，没有惧怕，哦，放胆传讲神的道，神迹奇事要发生。哈利路亚！台北的阳台要成为属灵大丰收的见证，台湾的众教会要看见属灵大丰收。主啊，我们要看见这个火热布道灵要更大更大烧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烧起来，烧起来，烧起来！你要呼求说，主啊，烧起来，烧在我身上，这三把火要烧起来，主啊，那一个火要烧起来，哦，主啊，是的，每一个人都要烧起来，施恩恳求的灵的火烧起来，祷告的火烧起来，哦，主啊，是的，那一个主啊，在你面前，哦，主啊，我们可以看见那公义焚烧灵圣洁的火烧起来。 圣洁的火烧起来，哦，主啊，父神的火烧起来，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主啊，造访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没有被烧到的，主啊，让每一个生命在你面前都成为祷告的器皿，都成为圣洁的器皿，都成为传福音的器皿。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你在我们中间，主啊，烧起这样的熊熊复兴的烈焰，主，我们要看见台湾真实的被翻转，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的国家是属于你的，主，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祷告要翻转我们的国家，主啊，带来属灵的大丰收，主啊，让我们的国家在你面前，整个国家进入转化的祝福，也让台湾能够进入命定，成为列国的祝福，主，我们大大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哦的恩惠，主啊，圣灵的感动充满了交通，以及天父那测不动的大爱，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再一次赞美我们的神，奇妙的事情必要发生，神的荣耀必要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阿们阿们。